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川普发推文称，北京同意削减美国出口中国的汽车关税。北京连线，美中贸易战暂停，中国的反应以及对下一步谈判的思考。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 G20 美中峰会，特朗普与习近平谁得谁失。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表示，中国同意削减从美国进口汽车的关税。特朗普这一对美国汽车制造商利好的评论呢，致使汽车制造商的股票大涨1%、4%到7%不等，包括 BMW、戴姆勒、特斯拉、福特等等。12月1号，美国和中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会期间就解决美中贸易战达成90天的停火期。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发推文说，中国同意削减和消除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关税，目前关税税率为40%。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4月宣布将削减进口汽车的关税，中国海关在6月将进口汽车的关税呢从25%降低到15%。但是几天后爆发的美中贸易战，中国对从美国进口汽车加征关税25%，目前中国对从美国进口汽车征收的关税呢为40%，美国对中国进口汽车的关税为27.5%。据彭博通讯社报道，美中首脑在阿根廷召开的 G20 峰会期间的工作晚餐都谈了些什么？很多人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和评论，但是有不少帖子被网管删除或者屏蔽。从目前的媒体报道情况来看，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会谈就美中贸易纠纷产生了何种结果，基本上各说各话，一事各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将推迟对中国产品征收的高额关税。美国驻华使馆在其微信公众号上登出了一篇文章，谈美方的观点以及这一次两国高层之间就贸易纠纷达成的共识。但是彭博通讯社说，这篇文章被删减了不少。作为对比，也有不少网友对老布什总统的去世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这些帖子基本上都没有被删掉或者被屏蔽，大家随便转贴和分享。很多人在微信中还贴出了特朗普和习近平会谈后各自发出的中英文消息。12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会期间举行的晚宴上就两国贸易战达成共识，双方将暂时停火90天，展开谈判，以期解决两国间在经贸问题上的重大分歧。90天时间足够解决美中经贸问题吗？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邀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来介绍。艾德你好。
你好许博。
对于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上个周末达成的这份共识，中国方面是如何报道的？中国社会对此呢又有什么反应呢？艾德。
整体而言，对于中美两国所达成的共识，中国国内普遍表示欢迎。但官方媒体并没有报道太多双方最新的共识中到底有哪一些细节，特别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那就是美国所同意的版本是明年1月1日起将不会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不过如果双方没有在未来的90天内达成协议，关税还是会从10%提高到25%。新华社对这个报道这个90天的期限绝口不提，但其他中文网站又报道这个休战期。白宫还表示，美国将立即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和网络盗窃，和中国进入谈判。这些面向都与北京的“中国制造2025年”政策有关，但这部分官媒也没有多谈，反而是比较泛泛的宣示，两国共同努力就贸易问题来达成共识。 在某一些层面几乎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两国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分歧，但也不能排除这些不同的宣传面向都是两国对国内民众宣传会议成效的一个策略。部分分析师指出，尽管华盛顿的声明非常详细，但白宫也似乎不愿意把那个贸易要求放在首位，二是把重点放在中国将严格控制芬太尼止痛药的承诺。分析师表示，这代表贸易协议内容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而且难度很高。中国外交部长外交部在今天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耿爽指出，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停止加征新关税，并朝着取消所有关税的方向来发展。徐波，
好的。那么对于美中双方达成的将暂停90天贸易战进一步展开谈判的这样一个共识呢，专家们是如何看待的？他们认为90天的时间够吗？
大多数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困难度颇高。就连中国官方媒体也自己承认，这次会议的共识不只是一只魔杖，大力一挥就能马上让两国的分歧消失。但中国官方媒体强调，美国需要加强并表示出诚意。然而大部分的分析家，他们其实关注的是，中国愿不愿意做出哪一些让步，会不会例行改革。分析师告诉我们，中国当然愿意入白宫所予取的购买非常大量的农产品和其他商品，但对中国制造2025年政策做出让步，这困难性很高。部分分析师表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有一些分析师认为，中国制造2025年政策可以做部分微调。不过比较可能的这种是中国将会做出其他的让步，以争取对他的2025年政策上的坚持。新加坡早报在周日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针对中美能否在90天内达成协议，他表示高度质疑。在一份演说中，他指出，中国进入谈判是一件好事，但是改革必须进行。他还提到，早在习近平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就曾经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叫做《重在执行》的。他说，他希望习近平能再一次发布这篇文章，切实地让落实的重要性传递给每一个官员。针对未来的3个月，中国能否正多是对市场的开放，郑教授说，我觉得至关重要的一块是，我们没有幻想美国的能改变中国，只是中国能改变自己。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艾德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美国第41任总统老布什以94岁高龄辞世，勾起了北京网球教练王金岭一段温馨美好的回忆。40多年前，年近半百的老布什在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期间，曾经跟当时只有18岁的北京国际俱乐部网球陪打员王金岭和小伙伴们结下了没齿难忘的友情。老布什在他2008年出版的《中国日记》一书中，记载了跟王金岭一起打网球的情景，并将此书题词赠予王金岭。那么，这段鲜为人知的跨国忘年交是怎么来的呢？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
老布什来北京的时候，第一次来 国际俱乐部的时候呢，他是自己来的，骑自行车来的。当时我在网球场正跟那个别的那个我的那个球友正在那个打扫那个网球的那个场的卫生。当然呢，他突然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没认为他是一个美国的那个的前总统啊。当时呢，他来的时候就是只是问你们的网球场有没有这个网球的陪打，我们说有。我说你是哪里的人呢？他说我是美国的。他说我想呢，在这儿呢跟你们打一打网球。当时我就说你会打吗？他说呢，这样吧，咱们那个抽一个时间，我们定好了场地呢，咱们打一打看一看。完了以后呢，等了过了几天了，他真的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打了一次。我没想到，真没想到他打得那么好，基本跟专业的水准差不多，因为他年纪那个时候可能差不多40多岁吧，将近50的样子，而且他动作还有那个正手反手，真的让我们特别感到惊讶，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就没认为，我说那么大的年龄，要是从那美国来的，怎么打得那么好，你知道吗？然后一般的差不多的呢，要不是真正的像我们这个训练的呢，一般人赢不了他，你知道吗？当时我们那打球啊，就是在那个长安街上，就是建国门这儿，就是这个，现在已经拆了，现在盖成那个大厦了，就是这块地方。每个星期他来2次，他来了以后呢，看我们这个场地啊，特别的落后。当时的我们这场地呢，都是那个是用这个石灰铺成的，你知道吗？而且老有漏洞。有的时候漏洞以后呢，人跑上去呢直冒那个烟。他看了以后那个条件太差了，以后呢他是主动提出来呢赠送那个国际俱乐部2个那个室内网球场的地毯式的网球。当时送我们的时候呢也挺坎坷的，当时呢没有人敢做主收这个东西，我们请示了我们的领导呢，一直请示这个东西，当时呢想回避说不要这些东西，但是呢他出于那个老布什呢对着网球场的那个热爱呢，而且他特别执着，必须要把这个送到你让我们使用上，你知道吗？最后经过他不懈努力，他每个星期来催我们到底你们请示怎么样了。最后无奈的情况下呢，领导呢最后批了，他呢从那个美国运来那个2个网球场铺完以后，当时铺完以后特别特别的漂亮，就是每星期差不多都是2次或者3次，只要有闲的功夫呢，就跟我们那个一起打。一般的我们打网球双打的时候，基本上有输有赢，他们有时候也赢，有的时候呢，但是虽然我们赢得多啊，但是呢，赢他们特别特别的费力，你知道吗？我们那会儿都小孩，都是16、17岁，完了之后一带可乐来以后呢，我们特别有的时候特别盼望他来，你知道吗？他来了以后呢，带好几箱可乐让我们大家喝。当时我们第一次喝他可乐的时候呢，哎，感觉他喝着不那么不舒服，不顺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慢慢的习惯了以后呢，就有点上瘾了，你知道吗？每次他来的时候呢，就盼望他来。而且他来了以后呢，还带他夫人。他夫人呢，在我们这个网球馆呢，我们那边有那个太极拳。他夫人呢，每个星期呢，打2次太极拳，早晨起来。他当中有专程到国际俱乐部看望这些老朋友，包括我们那个有理发师，还有我们这些网球的那个教练。他来了以后呢，还给我们带来小礼物，像什么领带夹呀，还有那个袖口夹呀，还有笔呀。完了以后呢，把这些东西我们在一个那个会室，差不多谈了连聊天带什么的，差不多30多小时。而且我们呢也回送他一套运动服，还有中国的那个网球。当时的这个他给我们的那个领带夹的时候和那个什么的时候，都不是说就很随意的给你都抛过来，你知道吗？大家伙都特别高兴，都乐了，知道吗？89年那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本来呢我们那个老布什呢就请我们去白宫打一场那个友谊网球比赛，已经我们都定好了，我们当时的这个日程安排呢已经都安排好了，而且通过那个很严格的那个审查以后已经答应了。后来突然呢6.4事件出现以后呢，这项活动呢就取消了。他写了一份那个回忆录， 完了以后呢，通过朋友也好，是通过从各方面呢，把这个他写这个回忆录呢，那个从美国呢给带到中国，说要交给那个我原来那个陪打那个小王，而且在里边呢还给我附了两张照片，有他的亲自签名。
这个时候他可能都八十多了，估计得照片吗？
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 G20 美中峰会，特朗普习近平谁得谁失。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举世瞩目的 G20 特席峰会落下帷幕，双方同意实行90天休战期，继续就美中贸易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谈判。美中官员都声称这是一个富有成果的峰会，表面看来双方的博弈难以立判高下，但相较于中方官员和媒体的喜形于色呢，美方的舆论似乎对于特朗普有更多的非难。曾几何时，美中关系阴云密布，貌似经济对抗，实则成为价值观以及体制的对立。但特席峰会上，两国元首推杯换盏，谈笑间化干戈为玉帛。那么，两国贸易战曾剑拔弩张，现在是否又回到了半年前首次谈判的原点？习近平以拖代变、以时间换空间的招数是否奏效？特朗普会不会像某些亲中媒体所说，已从教训中共的克星成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器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讨论这次美中峰会，我们就不能回避美中双方峰会通报的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中方官员似乎夸大了中方的成就。外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说，这一次美中这个元首会晤呢，达成了重要共识，两国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也说，美国不再对中国加征关税。可是美国方面的说法好像并非如此。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有4点看法。第一，这次中方的表述和美方的表述不一样，中方说的少，美方说的多。 不过中方并没有否认美方的说法，可见美方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而中方之所以不愿意说得更清楚更多一些呢，那显然是因为这些情况对中方不利。第二，至于谈到所谓美中双方停止加征新的关税，那意思只是说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原来已经加征的关税还在继续进行。因此严格的说，把现在这种状态称为停战是不恰当的。那贸易战并没有停战，原来打的还在继续打，只是没有不再升级了而已。另外呢，就是说还要说这次美中双方都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这种说法也不太准确，因为美国方面并没有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它只是延缓了加征新关税的期限，把原来的30天变成了90天。也就是说到这个90天之后，如果中双方达不成协议，那么美方还是要加征新的关税。而这一点呢，中方的这个所谓九十天期限这个关键，在中方的表述中是根本就略许不提。那显然是因为他知道，提到这一点呢，就表明中方的这种被动地位，所以他不愿意提。那第四点就是美方的这个表述说，中国已经同意要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业的、能源的、工业的和其他产品，美国的这个表述特地说明，中国已经同意立即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这中间当然也就应该包括大豆了。可是我们都还记得，就先前中国针对美国所采取的所谓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加征关税，其中就有针对大豆这一条。那么你现在要说马上就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了，美国的农产品呢，那你原来加征的关税这个怎么办呢？如果你不取消原来已经加征的关税，那你怎么能才能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呢？所以这么推论起来啊，如果当中国表示他立即就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就恐怕按照我的解读，恐怕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同意现在就取消他对美国农产品原来所加征的关税。那么这一点当然是应该，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当然意味着中国所做的很大的一个让步。这也是这个中方在表述中对这个问题就只字不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从上面几个情况看起来呢，这一个回合下来并不像中方表述的那样，好像这个中方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应该说呢，这一个回合下来是美方小有斩获。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中共啊，素有他报喜不报忧的这样一个毛病，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总体看来，我们说习近平和中国官员这一次喜形于色，这似乎好像不过分。您看呢，张先生？
我觉得那个喜形于色，可能只是中国的主要就是这个头号领导人，可能他很高兴，因为现在缓了一闸，就是美国本来是要开水煮青蛙的，现在变成温水煮了，那么他可能有点腾挪的余地。那么因为这个毕竟中美贸易战使得这个中共的体制面临就是1989-64事件以来的最大的危机，而且呢也是这个这位领导人这个自从今年修宪以来，或者说他执政6年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所以他急于要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缓一闸，以便呢使自己能够这个稳住阵脚。我觉得这个呢可能通过这次的这个晚宴呢，可能他有这样的收获。当然这个从中美关系来讲，其实我觉得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对峙和冲突将会长期存在， 而且呢，恐怕这个最高领导人身边的官员，他们内心也很清楚这一点。
嗯，
所以我也注意，就是这一次啊，我昨天晚上特地观察这个新闻联播的镜头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刘鹤副总理，他是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个谈笑风生的主公，啊，我不知道他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复杂的心情。然后在某些时候，主公这个非常高兴的时候呢，他也有点就是这种苦涩的微笑。所以我想，可能他是最明白现在中国这中共官方的处境的人，因为他一直这是这次谈判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美方的对手，所以我想他很明白，而且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明白，这次的中美的贸易冲突，然后到现在的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将对中共的这个经济、中国的经济和中共的这个统治地位发生怎么样的影响？所以我想他可能，确实，他的心情很沉重。当然也包括，这个他在体制内也受到很多的攻击，可能这个如果这次谈判如果彻底失败的话，那么可能有很多人要归罪于他。再有呢，其实领导人交给他的也是一个不太好完成的任务，
嗯，
所以呢，他也很担心，就是如果做出，这个原来这个商定的以外的某些让步，也许一高兴就咋地了呢？那么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他所不愿意见到的，
嗯，
所以我感觉这种苦笑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内心的这种苦涩，
嗯。
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当然它是总是一种习惯性的，要坏事变好事，报喜不报忧。但是这次来讲，其实现在就是有两个关键的东西，中共在国内的报道上没有提，一个就是不提这个三个月的期限的问题，
嗯，
一个是不提这个中共要对这个经济结构做出改变的问题，
嗯。
还有这个知识产权偷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提，但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这次会谈中间的一些，可能是准读玩条款，就是它就是实际上已经限定了，如果中共到期完不成，或者做不到这些东西，这个谈判就作废，那这个对于这个中方来讲是非常不利，而且这个双方。比如说，中共现在还要，刚刚看到一个消息是，川普透露说，中共可能会这个大幅度的降低美国汽车进口到中国的关税。但是现在来看，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加征的关税了，所以中共自己手里是没有牌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有很多窝心的事儿，他们在公众面前都没有提到。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大量网友评论进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我给大家选读一下。首先，樊君毅，他说中共媒体不报道90天期限，这就反映了中共是没有诚意的，为以后继续跟美国对抗时，媒体可以随意发挥，欺骗国民，把责任推给美国做准备。崔健，他说这次达成的协议，短期看来对中方还是有利。这为解决国内问题腾出了腾挪的空间，但是长期看来压力依然很大，贸易战只是暂停而不是终止，美方站在时间上有利的一方，我想这个就是川普达成协议的理由。利用 H 他说这次川西会呢，虽然中共媒体宣称是双赢是停火，但博弈一直会继续，美国不仅保持了现有关税，而且迫使中国重新大量购买美国农业及能源产品，这大大减轻了美国前段时间农产品积压的困局，而中国呢，不仅没有让美国减少现有的关税，还在其他方面做出巨大让步，90天根本中共不可能做出任何结构性改革，时间一到，川普必然站在道义高点重开关税，所以中共虽然表面上宣称赢了，其实是输了。还有一位叫 Dave New Young， 他说：“你以为三个月之后的制裁就是加税到20%吗？其实是25%啊，太天真了。到时候川普在道义上、利益上都站在最高点，现在打贸易战，还有很多美国商家反对。”到时候打贸易战就像是对伊朗制裁一样全面升级了，而且川普是可以随时毁约的。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讨论，然后我们两位嘉宾呢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会逐步回应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观点的。美国暂停征收关税呢，美中就啊两国贸易中的结构性问题继续谈判，与此同时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产品等等，这话听起来呢很熟悉。有分析人文章就认为呢，这次峰会达成的结果基本上不外乎今年五月刘鹤同姆努钦在华盛顿谈判所达成的结果，所以峰会达成的协议基本上又回到了美中半年前的一个原点。我请教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许多美国专家持这种观点。胡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因为我们对今年五月美中双方谈判的结果和这次峰会共识的细节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很难判断，现在这次峰会的共识是不是回到半年前的原点，有没有新的进展？就是按照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美国智库的葛莱伊就说，这次特协会的协议是个战位符，本来数月前就可以达到。戴博也说呢，特朗普这次没有得到他在6个月前得不到的东西，当然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够全面啊。你不错，看起来，现在很多情况和5个月前、6个月前好像没有什么两样，过去5个月前、6个月前，中方的态度就是愿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商品，愿意就这个美中间贸易的问题和美国谈判。现在中方也是这个立场，也是说要愿意大量购买美国的商品，愿意就美中贸易的若干问题和美国谈判，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呢。这中间的双方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美方比中方要更主动也更强势。这个从这次特协会的结果就可以看出来，这次特协会美方唯一的让步就是把这个加征新的关税的期限放宽了，从30天放成了90天，这是他唯一的让步。而中方的让步呢，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他答应马上就要购买美国的大量农产品，这就意味着他就愿意现在就取消先前就对美国农产品所增加的关税。另外呢，还中方也同意要对这个高恩这个收购恩智浦案重新考虑啊。再有呢，很重要的点，刚才很多朋友也张一凡先生都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愿意就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就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和美国谈判啊，那么争取在这90天内能达成一种协议。那么这就给人感觉呢，就是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还是有进一步让步的空间的啊。因为如果中国认为他在这些问题上，所谓在结构性问题上，他不会有任何改变，不愿意做任何改变，那么他就可以摆明这个自己的立场，而且就摆出一副反正我就这个样子，你接受也是他，不接受也是他啊。那么他现在没有摆出这个姿态，表示愿意在未来90天和美国加紧就这些问题做谈判，这当然就给对方一种感觉，在这些问题上他可能还做些让步的。当然，这里也不排除，中方这么说是有种这个所谓以时间换空间的这么一种打算。指望着在未来这段时间，如果美国方面、特朗普方面是不是遇到什么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呢？那这样子会不会就软化他的立场啊？等等。不过这至少也表明，中方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地位是比较被动，是比较处于下风，所以才会采取这种以拖代变的策略。那么在这一方面来看。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现在的一切只是回到了几个月前的原点。
好的，那么半年前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他对当时的协议谈判协议不满，立即撕毁了协议。但是现在半年过去了，对于美国来说许多文章都这样认为，说美中两国元首达成这个协议呢，似乎并没有比半年前的协议占了多大便宜。这是从美国立场上来看。我来请教张先生，有人说中共以拖代变、以时间换空间的招数奏效了， 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变化，并不是说跟半年前一点变化都没有啊。那么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变这一点上，我觉得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可能就包括了，实质上包括了中国制造2025。
嗯，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现在中共政权来讲是非常致命的，当然还包括就是这个所谓知识产权的偷窃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在这一次的会谈中都得到了强调。当然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收购恩智浦荷兰这个公司的这些具体的问题啊，有的是原则性的问题，有的是个案啊，然后再有就是比如汽车关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经济结构改变和知识产权这两个问题，就是正式的作为双方的一个算是口头协议也好，也算是一个共识也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中共政权的稳定可能有长期性的影响，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问题简单的看作啊，就是说当时半年前和现在对比可能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其实是有变化了。那当然中共方面呢，他以时间换空间，这个以拖代变这一点呢，我们首先看就是一个是他想拖到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然后呢可能共和党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个时候我也谈过，我就说，我说美国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的话，可能对中国的中共的压力只会加大，不会减少。那么实际上现在看，就是一个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其实在这个在中美贸易这个问题上，可能跟共和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能还要继续的监督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监督他不能随便的对中共做出让步。
嗯，
所以这一点来看呢，压力有可能还会持续的加大。那么当然从两国这个这次谈判的背景上，我们也可以看这次这个 G20 峰会，也有的就是认为这次 G20 峰会实际上就是各说各的话，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但是呢，首先我们看啊，就是这次这个贸易的议题上纳入了就是支持 WTO 改革的这个内容。这个内容来看，其实我觉得对中共是不利的。
嗯，
就是说因为美国威胁要退出 WTO， 除非 WTO 要进行改革，否则美国很可能就不跟中共在这个里头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应美方的要求，在这方面就做了肯定。而且呢，他还取消了原来这个 G20 峰会公报中的有一段话，就是说保护主义和贸易争端对经济不利，然后全球机构是必要的而且有用的，这句话给删了。当然这个另一方面，中共是要求删去这个不公平贸易行为这句话。再有就是中共在这个G20 峰会上首次承诺不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一带一路说的。那么这个当然还有包括巴黎气候协定的这个文字，就是美国重申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这个立场。实际上从这个气候变暖这个统计数据上来讲，现在对于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最大的国家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就是中国。
嗯，
所以美国退出有他的立场，因为美国的这个对于温室气体的贡献现在是呈下降的趋势。
嗯，
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我觉得中共其实在这次会谈中和后续的 G20 峰会上并不处于有利的位置。
好，
谢谢。
我们来继续给大家选读网评。 听听我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安迪 Key， 安迪 Key 习输了，第一他的策略输了，在美方实施500亿25%的关税时，他的以牙还牙导致了美方升级行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第二，在道义上输了，习已经承认美方有关市场进入、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偷窃和强制转让、网络间谍等指控合情合理，需要谈判让步。第三，在实力上输了，中共本已脆弱的金融和实体经济根本承受不了日益增加的关税压力，再嘴硬随时崩盘。当然习不会甘心，他会用起哄骗托的手段继续顽抗，结果是输得更惨。文威里他说，中国家的关税没有下降，中国制造2025没有变化，这说明特朗普什么都没有得到。Aicha他说，中共没有明确说90天期限，就给中共自己留下了后路，到时候如果谈不成，就可以把问题推给美国，又骂美国单方面撕毁协议。午夜星空 SZ 他说，我觉得特朗普只有得没有失，拿到了订单，确定了3个月的时间宽限，既表现了特朗普的大度，也扣准了习近平没有时间搞小动作。反观中国方面，除了在国内媒体上满满藏藏，使普通百姓不得要领之外，感觉有一种哑巴吃黄连无法对人说的心态。李忠本他说，这一次特习会应该是各有所获，好戏仍将继续，特朗普采取攻势，拿到订单，解决谷物和原料方面的出口之需，而习近平又以拖字诀得到了90天延长压力的释放，届时来个托辞赖账也有这个可能性，因而正式中心大戏是在90天后揭幕才可以知道。但是中共的独裁集权本质来看呢，绝非易事，不可掉以轻心。有人说呢，这个特朗普现在跟中国妥协达成协议了，是因为他在国内受到了某些压力。谁都无法忽视中国巨大的这个市场，假以时日呢，如果市场供应链发生了变化，短时期是无法恢复的，这是美国许多经济专家的这样一个担心。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在国内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呢？
特朗普确实面对很大的压力，在国内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这对特朗普总统是不利的。另外呢，贸易战已经给美国的农民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伤害，因为来自中国的购买力大幅度降低，那有些不少美国农场都已经宣布要破产了。这次特习会美方的一大成果就是，中方同意马上这个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这也从反面说明，这个在贸易战中，美国的农民是受到了损害，也说明了特朗普为什么要急于得到某种成果啊。还有关于就是股市的问题，因为在股市呢，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除了一些人购买股票当股民之外。另外，美国有个这个401K 储蓄个退休储蓄计划，那按照这个计划呢，很多公司也把他们员工的这个储蓄金投资股市，如果股市上涨，那么大家的退休金就高；如果股市下跌，大家的退休金就会缩水，就会很低。所以这就牵涉到不仅仅是一般的所谓的股民，而且牵涉到千家万户。所以这个，而股市呢，过去特朗普上台以来，股市一直在上涨。特朗普把这个归功于自己，当然和他自己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了，和他的减税政策就有相当的关系。但这主要也和原来过去长达10年所谓美联储实行的这种零利息的政策，还有2次的量化宽松有很大的关系。可这么一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股市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牛市，其实中间也含有很个相当的泡沫，它早晚会出问题。那么再加上这次贸易战，我们看到在10月份这个股市就出现了就出现了暴跌，这就让特朗普非常紧张，所以他使劲骂这个联储局的头头鲍威尔。其实鲍威尔做到，因为鲍威尔升息嘛，但是其实鲍威尔做的并没有错，但问题就是说呢，就是特朗普很清楚股市的问题对他的这个贸易战，在打贸易战这个地位，以及他今后的这个政治行情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未来2年，如果美国的股市出现很大的问题了，那恐怕他要想连选连任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尽管造成股市的升降的因素很多，其实政府在政策在其中起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呢， 一般老百姓还是会把，如果政股市出现大问题了，一般老百姓还是倾向会把这些问题怪罪于这个当时这个政府。
嗯，
所以你看现在这次特息会之后啊，那么由于这个贸易战所谓这个不再这个加征新的关税，不再升级，那么你看股市各地股市都在大涨。
嗯，
那个你看这次欧洲、亚洲的股市全面上涨，美国它昨天晚上那个芝加哥那个道琼斯指数，关于这个期货的指数，那上涨了500多点。
嗯，
这也就预示今天早晨9点钟，那美国的纽约的股市很可能也上涨。
嗯，
那么这个形势当然就对这个特朗普对美国是相当有利，这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啊。
嗯，
总的来说，就原来我也讲过，这个美中打贸易战，美国的经济实力更强，美国的手里的牌更多啊。但是呢，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嗯，你政府想这么做，底下的人不一定都去配合啊。嗯，你像那个通用汽车公司啊，特斯拉，他们就不愿意把这厂子，他们就不愿意把厂子搬回美国来。特斯拉还要跑到中国去设厂，另外你的盟国也不见得和你配合。还有一点呢，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在如果贸易战一时间不能取得这个立竿见影的成效，而还造成某些群体受到损害，那么他们就会以种种方式投下反对票，让你这个你政府的政策很难继续下去。所以美国也就是他就面临这么些压力，这也就是他必须要这个，所以他打贸易战就很难打出预期的那种规模，达到预期的那种成果，所以他就至少需要一些阶段性的成果来缓和这个问题。当然，其实说起来呢，中国在贸易战中，中国经济遭受的压力、遭受的损害要更大得多。但是由于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呢，政府可以很轻易的把这些代价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然后用高压来这个压下去这个民间的不满。不过这次贸易战有出现一个特殊的情况呢，那就是说，尽管由于中共的高压对于民间的反抗能够看起来比较有成效的压制，尽管给民间造成非常大的损害，但是呢，它激化了中共内部，激化了党内的权力斗争。那因为很多人本来就对习近平不满，那么又把这次贸易战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这个损害归罪于习近平前段时间过于提早亮剑等等，这样子呢就对习近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就造成了所谓他们体制内人士常说的所谓倒逼改革。
嗯，
这就使得特朗普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贸易战取得一定的成就，迫使中方做一定的让步，有了很大的一种机会。
嗯，
当然鉴于这个体制的原因，你要使中国指望中国在所谓这个结构性改变方面走很远，恐怕在目前这种恐怕也不可能。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呢，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是可能一些成果，但是呢他要取得很大的成果，这个要大赢一场，恐怕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当的小。
好的，那么美国国内呢，就有很多人呢担心特朗普会把中共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民主党重量级议员舒默就曾担心呢，说总统会屈服于压力，对习近平妥协。我来请教张先生，特朗普在暂停贸易战的问题上让步了，那么接下来90天休战期能让中共在结构性问题上做出让步，特朗普有没有可能会继续妥协呢？
我要看这个怎么样。那么在这个90天里头，实际上这个一个是美国对中共的这个关税啊，一个500亿的这个加征25%的关税，一个是200亿加征10%的关税，这个关税一直要持续下去。然后中国还要扩大对美国的进口，首先是农产品。所以呢，现在看呢，就是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至少美国还可以占不少的好处，啊，那么当然也有人批评说，特朗普总统过于重视股市，啊，但是这次的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的这个目前这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果来看呢，对美国的股市上扬确实有非常大的好处。那么至少是短期这个3个月内如果保持这种态势，那么将来如果说这个谈判破裂的话，那么责任也就在这个中方这边。 所以这个呢，对川普来讲也是比较有利的，就是球在中共这边。那这个所以从这个之前的中共的处境来讲，就这三个月的期限内，要么你就要做出，就是这个你要做实质性的改变，就这个你做不做改变，这个是可监督的，就是至少啊，这个你在这三个月里，要么改弦更张，你得要有套方法出来，这个也就是体制内的那些人所说的倒逼改革也好，啊，或者是甚至于是对敌的权威形成挑战也好，那么这种定于一尊呐、一言九鼎啊，其实现在已经有点不算数了。虽然表面上还保持一个强势，但体制内的声音，就是不同的声音，不断的在发出来。那这个呢，对于领导人的权威和他日后的这个下一个任期，这个都会形成一些的比较大的威胁。
嗯，
那么要么就是三个月到了就毁约，就说那个我们接受不了你们的，你美国的条件太高。
嗯，
那这个耍赖也是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的后果也是非常大的。现在究竟就是说中美两国的经济的状况和这个经济的体量和实力来看，这个美国耗不起是确实有的，但是中国更耗不起。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三个月内能否达成一个令美国满意的协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能遵守协议，因为中共一向是不讲信用的。
嗯，
啊，这个进入 WTO 的时候的承诺他也没有兑现。那么这一次中美贸易的这个贸易战也好，贸易摩擦也好，如果说达成协议，他能遵守吗？他能放弃中国制造2025吗？他能停止这个偷窃知识产权吗？
嗯，
这个可能都是没有，很难，你很难这个监督他的。
好的。
所以我想中美就是一个内部问题，现在可能还要看到底川普是政治家还是资本家。谢谢。
好，这很有意思，川普到底是政治家还是资本家？我们看。现在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念几段网评吧，因为今天网评特多。李明他说，过去的中美贸易得到的是共产党，失去的是美国。现在美国要共产党对等平等贸易，如果共产党做到对等贸易了，对于中美两国百姓只有好处，但对共产党来说有坏处，官员的权力会失去，共产党家族的利益会失去。三个月的时间想要改变共产党的权力利益根基，想想都不太可能。Peter 高他说，川普知道再加2000亿关税是最后手段和底线了，如果把最后手段都使出去的话，也许对于川普不是好事。博弈的智慧。 STGY007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美中贸易战存在的问题迟早都要解决，这一次特席会只不过是给双方一点面子，留给中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中共要认清形势，早点达成协议比拖下去要好。崔健他说，我觉得这一次协议的达成和以往不同，这次达成协议川普的考量，一是如果会谈失败带来美国金融市场的巨大冲击，二是站在道义上的制高点，90天就完成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和全面施压没什么两样，中美回不到过去的关系了。最后 GW 他说JW 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对双方都有好处，谈不上谁输谁赢，这次峰会的决定为美国带来了经济利益，同时给急需这类产品的中国一个下台阶，中国肯定会大量进口美国农产品，让美国尝到甜头，以增加后续谈判的筹码。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我们还要谈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请两位专家呢这个简要回答吧。特席峰会上啊，美中元首大谈他们之间的私人交情，特朗普一向善于忽悠，这一次不同的是习近平居然也大谈他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所以有媒体就认为呢，说不管美中关系如何风云变幻，元首外交总是能力挽狂澜。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中美这种外交这种元首外交呢？
因为民主之下的领导人权力受到很多限制， 那相比之下呢，在外交领域它受到的这个限制比较小，
嗯，
所以他们都乐于在这个外交舞台上大展身手，
嗯，
那么当然作为专制国家领导人，他本来权力就不受限制，这么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在外交这个领域里头，元首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作用非常大。那么因此元首的个性，他们这个国家元首个性在其中也起很大的作用，
嗯，
所以你看看这次这个我们的看特朗普，当然他本来就善变，这不用说。那么习近平他作为一个独裁国家领袖，当然他有按理说他有着更大的一种机动性，可以翻云覆雨。不过呢，对习近平要扮演这个角色，他的困难，因为第一，这和他呈现出的外部形象个性不一致；另外呢，他的权力毕竟这个在内部也是受到挑战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还是今后能看到的，恐怕还是特朗普可以有更大的变化的余地。
嗯，
而这个习近平变化的余地呢，反而会小一些。
好的。那么很多人呢曾经赞赏特朗普啊对北京不妥协的这个战斗精神，认为他是敢于直面挑战北京、教训中共的克星。而现在呢，竟然海外有亲中媒体呢提出说特朗普是美中关系的最大稳定器，意思是说你别看副总统彭斯和国会你如何折腾，特朗普总统才是美中关系的定海神针。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中共内部，因为中共是一种人治或者是这个不依归法治的这种思维啊，所以呢他总是忽视国家利益，然后强调这个领袖的作用。那么当然这个中共的这些亲中媒体啊，他更会要利用这一点来这个分化美国的这个政府和这个总统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川普也利用了这一点，他一再强调他和这个中国领导人的这个个人友谊，其实呢也是一种高高抬起然后再摔你一下的这么一种手法，用这种手法呢来就是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当然这个利益最大化不是个人的利益最大化，而是这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我想副总统他不会与总统作对，他只能是配合总统的。那么总统的团队来讲也不是傻子，这次我们看美国的这个总统白宫团队全体披挂上阵，你说他是鹰派鸽派没有那么多，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他们还是在这个总统的领导下他们对外还是一致的。那么再有就是民主党控制的这个下院众议院对这个川普的这种监督来讲，也使得就是川普总统在中美关系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他可能会有所顾忌，他不能够就是违背他所提出的一些东西。这种监督呢，我觉得可能对总统这个跟北京妥协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大的制约。所以从这两点来看啊，我觉得这个刚才讲到到底是政治家还是资本家，所以这个也就看川普在往下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
嗯，
但是中共领导人现在确实处境艰难。我们看这次 G20 峰会，他居然自带了一个保温杯啊，这个我是在镜头上看到的，说明现在也有报道说他的这个保安在全面升级。那么到底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情况？这种困难情况是在外部还是在内部？所以相对来讲，美国总统的压力是比较小的，虽然也有压力，这个压力也不算轻，但是可能，中共领导人的压力更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双方的博弈的问题上，如果说川普总统是美中关系的定海神针，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算过分。
嗯，好的，
从接受外交的角度也不算过分。
好，
谢谢。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停火不等于结束，美中分歧仍然难解。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